那好了，那个，因为每个人都在尝试新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在天爱女人的我们的社群，我们的这些微信圈的群主们也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那今天晚上呢，也有超过1000多个群的小伙伴们都在听我们跟杨子的这个聊天。那个杨子，先说说你接到剧本的时候，你对小蚯蚓这个角色是怎么看的？演到后来，这个看法有没有改变？
其实开始我并没有想演这个蚯蚓女，因为我看过小说，我想演的是曲筱绡，因为我觉得好像蚯蚓印跟我生活中不是很像，而且我说实话，小说里我不喜欢她的个性，我有点讨厌或者是反感。那么当侯大大找到我的时候，说你愿不愿意参与这个戏？我说我愿意，但是他们告诉我只剩下邱莹莹这个角色了，所以我说给我1个星期考虑时间。但最后真的是因为也合作过《战长沙》之前，我觉得侯大大对我的帮助很大，然后再一次就是想跟这个优秀的团队合作，后来我就说，这个角色我一定要接，就这样机缘巧缘的我就接了这个戏，但是我说实话，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有抵触的心理，我会抗拒。但慢慢演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她是这5个女孩里面最单纯。然后虽然她很笨很蠢，但是她很可爱，她的幸福值也非常的低，她可以很容易满足，她的爱情观也很简单，我就会逐渐爱上这个女孩。但我希望展现的并不是像小说里那样的光是蠢，光是讨人厌，所以我想赋予她一些可爱的东西，所以就会在现场即兴发挥一些东西，让她变得稍微可爱一些，就变成了现在呈现出这样的小蚯蚓。
那其实呢，侯鸿亮先生作为制片人，他居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本来肯定是要这种打太极拳的，但是他居然说出来了，他说其实5个角色当中，他最喜欢邱莹莹，因为在这么多的这个世故和精明的女人面前，这个孩子一直保持着一种纯真、一种热烈，还有一种希望，他不断的前行，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我记得我拍第一场戏是跟涛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场戏，那是我们进组第一场戏，我跟涛姐吵架，她说爸爸给我买那些书都是骗人的，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讲道理。那时候我刚进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看来是有遗憾的，那场戏我应该把蚯蚓演得更可爱一些，更委屈一些，因为很多人是因为那场戏讨厌起蚯蚓的，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时候是我当时演出来表达的方式会有一点激烈，那么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个遗憾吧。我希望第二季的时候，我可以把小蚯蚓身上更多可爱的一面发掘出来，让大家觉得她不光光是蠢，她还是一个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
对，我对有一个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就觉得太可乐了。就是你跟樊胜美在吃薯片聊天的时候，你居然把脚抬起来闻闻自己的脚，这个是剧情里有的还是你自己添加的呢？
这个剧情里完全没有，因为剧本里其实给予他的特点挺少的，每天就是生气，生气完吃，就这样。然后我觉得，因为小蚯蚓，我希望它可爱，它可爱可以很单纯，所以我当时跟那个我们服装老师说，你给我一个可爱的袜子，然后那个袜子也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吃薯片的情节，包括闻脚的情节，都是现场的时候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我可不可以这样演，然后导演同意了，我才这样演的。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那个尝试是对的。如果我没有去添这些东西，我可能觉得这个角色就会更加平淡了。
但这个角色其实引起很多职场新鲜人的共鸣。那你想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与陌生的人相处，然后渐渐的成为朋友，在职场上打拼，受到很多的委屈，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的过错，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哈。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很多的上海漂的，有的在北京漂的，有可能在青岛、广州、深圳漂着的，这些就。 就像被拔了根的浮萍一样，在一个新的城市要扎下自己的根去，哪有这么简单，对吧？所以你觉得是不是也说出了很多小镇青年到大城市打拼的一些苦衷？
对的对的，我觉得之所以可能大家很喜欢欢乐颂，很喜欢这五个女生，是因为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很多的一面。包括邱莹莹，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会讨厌她，我看底下很多人留言说，因为她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那一面，自己的软处，自己每天痛苦的地方，所以他们会不想去面对那个自己。但这就是大家都讨厌成为邱莹莹，可是每个人其实都是邱莹莹，都是从自己家乡出来，然后每个月可能会很辛苦去打工，但是赚的钱还不如自己消费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当时写剧本的时候也是想可以让大家会有一些共鸣，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不都是安迪，也不都是曲筱绡，更多的人真的就是邱莹莹跟关雎尔。
我觉得剧里边你和关雎尔当然是关系最亲密的一对儿哈，而且年龄也相仿。那一个呢是无知者无畏了，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比较循规蹈矩的乖女孩、好女孩的那种形象哈。从你个人的性格来说，你更喜欢哪种性格？是这种泼辣一点的，还是略微拘谨和收敛一点的？
如果对比关雎尔跟邱莹莹的话，其实他们两个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因为他们都太极端了。但是如果相比来说，我会更加喜欢邱莹莹，因为她更勇敢，然后她更单纯、更善良，她的世界很美好。反而关关是所有的事都憋在心里，对，然后墨守成规的，每天上班下班也没有自己的一个梦想跟理想。反而邱莹莹她会想着每天我要怎么去创业呀，然后怎么能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啊。我觉得可能这种个性是我本人更加喜欢的，
就是那种屡败屡战的那种，是吧？虽然那个战果并不辉煌，但是意志力非常的惊人啊。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像大学毕业以后要开始在娱乐圈真的是要打拼了，你会不会也有过不适应的一段时期呢？当时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烦恼？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演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他好顺利一直都这样演，但其实我最难的时候我觉得是两段。有第一段是在我高三的时候，那时候要考大学，但是我那时候发福了，然后满脸起青春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戏来找我，可那个时候大家都认识我，所以我想如果退回到正常的学习环境当中，我自己会受不了，因为我热爱这一行。但是如果我要是再去考电影学院或者考中戏的话，我怕我自己考不上。而且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你不行，你别干演员了，因为首先你形象也不好看，你现在又胖成这样，然后你又没有什么背景，你怎么混？那一刻的时候就觉得说希望一切渺茫。就在考电影学院的前三个月，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无论怎么样我都要去试，我都想去考。后来我直接就去报名了。当时还有一次是我顺利考上大学了，那个时候是大三的时候，我已经拍完《战长沙》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拍完《战长沙》以后，长达有半年的时间拍不到戏，是真的。但找我的戏都是一些很奇怪，就是不是很好的戏。然后好的戏呢，那个时候真的是想去争取，但是各种原因、各种理由，很奇怪的东西就把你的努力全都磨掉了。那一刻半年我每天在家里就看电影，然后睡觉，去健身。当我马上有一个机会的时候，已经是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戏去找我的时候，结果也是临时差不多三天吧告诉我把我换掉。但是我觉得人生一片灰暗，可是我觉得人都是会有希望的，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总有一天我能拍上戏，我总有一天会像以前那样。后来就很奇怪，半年以后突然有一个机会找我去拍戏，从此以后就慢慢就这两年就 一直没有休息过，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在困难中的时候，你如果自己都被自己打败了，那个时候你不相信自己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我觉得无论时候都对自己要有希望，对，所以现在就是从那个时候熬过来以后，我再看以前的路，我会觉得哎还是蛮不容易的。
那这个在剧中，那小蚯蚓一有委屈，他就是一点都不带等待的，就会发泄自己的情绪哈。然后，这个别人都会成为他的倾听者。那有的时候他也会跟自己的爸爸撒撒娇，然后说说自己的委屈。那你自己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委屈，觉得不公平，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被欣赏和承认的时候，你会找谁去，去分享或者是分担自己的这种烦恼呢？
其实我现在觉得可能我心里算是强大吧，我很少跟我爸妈说，我基本上不会跟他们说，我在剧组一些事情我基本上都是憋在心里的，因为好像我是觉得可能你去说一些东西的时候会造成对别人的影响，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并不想听，然后你的朋友可能也不想去帮你讨论这些事情，所以我一般都是憋在心里。但是如果很难受的时候，我也不会找我最好的朋友，我会找比如说大姐姐，比如说刘涛姐、蒋欣姐，对，我会去找他们去聊，因为我觉得第一他们年龄比我大，而且第二我是把他们当姐姐，我觉得他们会告诉我很多道理，或者是去告诉我怎么办，因为他们的阅历一切都比我多很多，我就心里很信他们，相信他们，我反而会去跟他们倾诉。至于父母或者是身边的亲人或者最好的朋友，我可能会选择不会去跟他们诉说，就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奇怪，
感觉你有点像个安迪似的，呵呵，就把自己也要用坚强的盔甲包起来啊，特别是不愿意让父母替自己担心。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报喜不报忧吧。但是慢慢等我做了父母了以后，我突然觉得其实操心是父母的幸福哈，其实他们有机会为你担一担心，操一操心哈，其实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有用，很有价值。所以那种我觉得年轻的女孩子在外打拼的也不妨跟父母也可以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肯定特别兴奋，然后就觉得自己有用那样子。好冷血啊，我觉得好冷血。
对，就是可能这两年我觉得跟我爸妈沟通的会比以前多了，因为其实我特别特别，我们家特殊的一点是什么，我从小拍戏是我爸爸带着我，他相当于是我的经纪人，那我妈也从小陪着我拍戏，她就是有点像生活助理的感觉，所以我发生的一切包括我工作的性质他们都是知道的，所以越是这样可能我越不想去跟他们说一些东西吧，比如说我在外面拍戏很累，他们也知道很累，但是他们了解这个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像正常的那种家长会说，哎呀宝贝儿你好辛苦啊，你没事吧什么什么的，他们一般都会直接说，你既然选择这条路那就是你要去吃苦，你得到的比别人要多，那你付出的也要多，他们永远是这种激励式的，所以他们没有不是对他们不是那种娇生惯养，很奇怪，就是他们把我当男孩，然后反而我，但是这种方式我特别习惯，反而如果要是别人对我那种宝贝儿你累不累啊，你赶紧怎么样，我会觉得哎呀我不需要，我可以的，就是这样。
那个情商方面你觉得重要不重要呢？因为邱莹莹她虽然有这个一股的单纯劲儿，但是社会上职场上人都非常复杂是吧，然后特别是你很单纯的时候也分不清谁是渣男，然后就会越陷越深，自己变成一个受伤者啊。你觉得其实在演艺圈娱乐圈里做事的话，是不是也很需要有这种情商和包括一些职场的规则，有一些事情是不去碰的？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觉得智商很重要，但是情商更重要，尤其可能是在这个娱乐圈。但是其实前两年我属于那种我什么都不说，然后我属于很怕得罪人，因为我觉得我是后辈，我年龄很小，我不应该去说一些话。但可是这两年 我突然觉得活得越来越真实了，然后变得勇敢了，勇于说不了。就比如说在拍戏，或者是说你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正义感变得比以前多了很多，就是不会再去说一些官场上的话。但我觉得很多东西也是不能触碰的，比如说一些规矩，拍戏的规矩，迟到早退这些是肯定不行的，你要首先有一个很好的艺德。但我觉得在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越真诚反而你可以离你想离那个人近一些，反而你越圆滑，然后你越不去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心里话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就是跟他们有隔阂。现在我会觉得真实就好，就是勇敢一些，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就都需要有一个平衡了，是吧？就是又要真诚但又不能太二，是吧？既要坚强但是又要学会分享和分担哈。社会真的是不太好混哈。其实每个人都有从孩子然后慢慢要成为大人，要为自己的生活担当那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也有很多的女孩子正在经历或者是刚刚走过这一段都会对你很有共鸣的。讲一讲这个生活当中的姐妹的关系吧。我听说你们演了这个戏之后五个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那包括在网上一起被挨骂的时候有没有相互鼓励和安慰一下？
我们这团队特别有爱，我们那个群名叫22楼，不光是我们五个女孩，还有导演跟我们的制片人侯大大。我们每天比如说骂谁了，大家就截图然后在上面哈哈哈，今天是你，然后第二天你又被骂成热搜了，咱们轮流被骂，就每天其实大家挺开心的，一种自嘲，然后但是会互相鼓励，就很温暖。在那个群每天去干什么，然后你去拍戏，我每天拍戏的照片都会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永远说妹妹你永远是最美的，你要相信你自己。然后比如涛姐很累的时候，我们都会鼓励她，姐姐你是最棒的，我们爱你。就是变成一个就是一种习惯了。现在反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家，一个小家的感觉。能够在娱乐圈我觉得有一帮这样的姐姐我特别开心，就是最大收获就是收获了他们几个人。
没错，我觉得有的时候姐妹之间的感情是特别可靠的哈。这个有一种义气在里边。但是呢欢乐颂的编剧啊也曾经说过，他说其实女孩之间的友谊呢又会带着这么一点点小心眼儿哈。比如说那当然曲筱绡就最明显是吧，先看人家开什么车啊，那个拎什么包啊，穿什么衣服啊，然后迅速的在自己头脑中为对方的社会阶层画一个向下一个定论。那这样的方式固然是有一点点讨厌哈，但是姐妹之间也会闹一些矛盾。你们之间闹过什么矛盾吗？
是说戏爱吗？
对呀、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很庆幸的是我跟乔欣还说呢，乔欣说她进组之前可害怕了，她觉得五个女孩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五个女孩怎么弄啊，她说那不得天天吵架。但很奇怪，就是我们进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真的就是大家关系都特别的好，从来因为我们五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是互补型的，而且但是大家的内心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庆幸能碰到他们，就完全什么时候都没有过吵过架。然后还说我们第二季要拍了嘛，我们打算拍之前大家去酒店，就是去酒店一个月，每天早上健身，晚上大家喝酒看剧本，就是五个人相处一个月，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很难得这份友谊。
哎，我想问一个个人的话题，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渣男呢？
我特别庆幸我生活中没有遇到过渣男，但是我身边的姐们确实是遇到过渣男。像邱云英这种，
比如说什么样的，
就是他也知道那个男孩是渣男，然后过来问我， 我就说你要离开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好，然后我还帮着他一起去骂那个男生，我帮他去一起去学校去学校，然后结果让我最郁闷的时候，俩人又好了，然后好了以后，对，我就觉得这种女生很奇怪，好了以后又开始来跟我哭，又说这个男的怎么样，我说那我该说的已经说，该做的已经做，但是你还是很爱他，那其实这种事情是没办法，所以爱情很奇怪，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我们的成长过程是用无数的血汗错误积累而成的，每个人都有一部心酸的历史，是吧？在错误当中其实可能会学到的更多，也许你那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就醒悟了，就像邱莹莹一样，虽然她还心中有很多的不舍，看到别人过得幸福，自己还觉得那个心里很过不去哈，但是有一天她长大的时候，她就会放下，她就会觉得啊，就是离开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觉得对，您说的特别对，就像我大一进校到现在大四，又过了两年了，可能大一的时候傻乎乎的，对爱情也是无知，什么都不懂，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啊，我憧憬着恋爱，我希望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个时候的爱情观是这样的。可是现在如果谈恋爱的话，我会想着说那个人能够给我安全感，我们可以精神上有依靠，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觉得就是都人都会有成长，然后每个人阶段的时候对爱情的理解也不一样。
说的这种安全感是指经济收入，或者是就是他的整体的社会地位让你觉得有安全感呢，还是说在情感上让你有安全感？因为其实这个戏引起这么大的热议，也是他很多地方触及到这个时代的一个价值观和金钱观，对吧？
我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感情跟精神，金钱跟地位其实虽然在这个社会这是现实，这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感觉。可能我觉得感觉对了，我可能不会去太去考虑他是谁，然后他的每个月的钱是多少，我可能是属于这样的，因为在感情世界里我还算是感性，我是属于感性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只要相爱就好，珍惜当下。但其实你说金钱跟地位重要吗？也是重要的，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两个人的关系不平衡的话，其实这段感情很难会走到最后，就是还是需要门当户对，或者说两个人是有一个平衡点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男生也会难受，然后最后男生会变得越来越奇怪，然后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没有那个平衡点的话一下就会倒塌了。
当你自己打拼的特别辛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让一个男人来拯救你，这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就不会受欺负了？
我完全没有，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我自己可以养活我自己，然后我自己去奋斗，我在我的感情当中我不会去依靠，我觉得我去依靠男生那样我会没有安全感，包括以后我谈恋爱或者甚至我结婚，哪怕我结婚我会有很多的时间陪家庭，但是我想我不会停下工作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自己会有着自己的事业，并且他很勇敢，然后去创新，然后去尝试，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女人才会有魅力。但如果她每天待在家里只是陪自己老公，靠着自己的老公的话，她可能跟这个世界都会脱轨，然后她没有自己的朋友圈，我觉得那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不会那样。
没错，我也同意。我觉得最牛气的就是能够跟这个男人说你只要给我爱情就好了，面包钱我自己有。这也是一种潇洒，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可能真正是在谈情说爱，而不是在精神和那个经济上去依赖一个人。就一个人如果是处于依赖另一个人的状态，其实是很难挺直腰板说话的。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从小拍戏的原因，可能很多时候我更独立一些，一些的事情包括解决的方式可能都是我自己可能去解决，我很少会说让别人来去帮我，就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发现就是拍戏的女孩或者说早出社会的女孩，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会其实自我保护挺强的。嗯，
那也跟我们说说现在在拍什么戏，然后第二季什么时候开始拍呢？
啊，我现在我刚刚拍完《诛仙》，是一个仙侠戏，它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然后现在目前在拍，《龙珠传奇》是一个清朝的戏，讲的是我演的是明末的公主，然后跟康熙发生了一段爱情故事，然后也挺虐的。这是我第一次演清朝戏，我还蛮期待的。《欢乐颂》的话，现在其实没有定，大概可能是下半年9月。初步计划是这样，但是一切还都没有敲定。嗯，
那我们不说在《欢乐颂》里边几对男女的感情纠葛哈，这个几位男神当中，你觉得比较符合你的，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择偶标准的是哪一类？
其实我喜欢老谭，靳东哥哥演的那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哎呀，他能给一个女人安全感，然后看到他就觉得哎好有魅力，他我有很多想去问他，我觉得能跟着他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这种感觉。但你要说谈恋爱，
你是大叔控，
你是大叔控吗？
我可能我有一点大叔控。有一点，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成熟的男生他们很睿智，他们很有魅力，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要说现阶段谈恋爱或者说相处的话，我反而会觉得赵医生，就是王凯歌演的那个角色，可能更加符合我现在的一个择偶标准。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跟同龄人然后有共同语言的人去生活，去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开心，更自在一些吧。
其实爱情的美妙之处就是你无论是对对方有了多么丰富的画像，在你遇到那一瞬间你怦然心动，知道自己爱上他了，可能跟你过去想象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每个人很多时候问我说你的择偶观是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以前会说哎我希望帅的，我希望孝顺的，但其实真的都没有。
不知道。
对，你什么用都没有，你没准有一天你找了一个特丑的，但你就很爱他，这是没办法。
好的，那各位我们的网友啊，现在正在听到的呢是我们请了演员杨紫来到我们天下女人社区，就她这个刚刚播出的一部剧《欢乐颂》来谈谈她所扮演的小蚯蚓邱莹莹的这个形象。她是被誉为是傻白甜哈，但是她的那种心中的热情，对朋友的仗义，还有那个对爱情的纯真，其实越到后来越赢得大家的赞赏。那关注我们这个社区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天下女人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明天晚上是《欢乐颂》的另外一位主演王子文，就是曲筱绡的扮演者，会来到我们这个社区跟大家分享他对富二代的看法。其实那个初入职场的时候，很多女孩子要过一关，就是别人不喜欢自己怎么办？你知道，无论是这个中外哈，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跟男孩子有不同。男孩子呢，就父母会说啊，要勇敢一点啊，要有志气，要保护自己啊。然后，但是对女孩子常常就会说，你要讨人喜欢，要讨爸爸妈妈喜欢，叔叔阿姨喜欢，老师喜欢，同学喜欢，所以。其实那个很多女孩子的个性没有充分的张扬出来哈，但是你的父母对你从小的一个教育是什么样的呢？
我爸就属于那种，他们其实 在这方面挺开放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该管，所以他们才会在我小的时候我只是看电视看《还珠格格》看《大红灯笼高高挂》看剧情哭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有表演天赋，然后我天天在楼底下跟爷爷奶奶表演节目，他们就直接给我送到了那个少年宫还有儿影艺术学校让我去表演。他们问我喜欢吗，我说喜欢，好，每星期就带我去，然后有剧组招演员，我爸就直接开车带我去，风雨无阻，就是他们在完成我一个梦想，而他们没有去打断我这个梦想。按理说你说小孩五六岁他知道什么，父母肯定就说那玩玩就算了，学一个星期就别学了，但我爸妈不是，一直坚持，就支持我支持到现在，所以这一点我特别谢谢我爸我妈。如果他们当时可能阻止了我这个梦想，我可能今天真的不知道在干嘛，真的，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爸妈。
你刚才说小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哭的那个稀里哗啦的，你爸你妈就发现你有表演财富了，你得怎么哭啊？
我就是跟着剧情演到哪儿，我就是当时情绪是怎样的。然后我爷爷家有一把剑，是真的剑，我天天就唱有一个姑娘，就那个小燕子主题歌，在屋里舞剑，然后还在那演小燕子，天天演什么格格吉祥，什么皇后吉祥，然后天天在楼底下跟爷爷奶奶表演节目，还拉着我们小那个我们院里小朋友一起跟他们表演节目当主持人。我爸就觉得说哎呀，就觉得说我喜欢这一个，所以当时就给我报名了。
他们挺有那个星探的素质的哈，他们没看出你也可以做主持人吗？我觉得你做主持人一定没问题。
哦，不行，做主持人真的不行，因为我紧张的时候我会口吃，然后我会结巴，我会脑子里转不过，所以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你们，真的兰姐，就是我觉得看电视尤其是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看，然后我觉得让我上去的话我肯定说两句话我就忘词儿了，因为我其实我很怵场的，我紧张，你别看我是演员，但是我很多时候看人多的时候我会害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当主持人。
就是因为现在主持人都太伶牙俐齿的，所以突然来一个结结巴巴，大家肯定觉得特别好，特别真实，而且那收视率啪就窜到最高处。
结果人家一个小时的节目，我这个说开场词就说了一个一小时，人家那节目都没出来呢。
你那个时候吃货的本性已经表露无遗了，是吧？
那后来呢？
说说你们在这个剧组啊，大家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他们都说这个剧组的主要的创作者，特别是侯鸿亮和孔笙导演，都是直男哈。然后他们的眼中会看待女性的这种在社会上的挣扎，还有他们现实当中的际遇，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视角？你觉得，是给这个戏带来不同的感觉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各位网友的问题吧。
我觉得其实这几个角色离我们本人还都不是特别的远，除了安迪姐那个角色，然后其实大家感觉都很像。当时孔导选演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以一个导演的视角，他会分别辨出说我们几个是谁最适合的，他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想演曲筱绡，后来听说其实蒋欣姐也是最喜欢曲筱绡那个角色，但是孔导就说服我们，他演最后演樊胜美，我演了那个邱莹莹。
刚才有网友问我说能不能用家乡话说一句我爱你们，我家乡话就直接是我爱你们呀，北京话就是我爱你们。
所以呢，很多外地的女孩子是离开了爸爸妈妈到北京来打拼，你呢其实也是离开了爸爸妈妈到北京外面去打拼，因为很多时候拍戏都不在北京的，对吧？
在他眼里其实邱莹莹就是一个小孩，可爱天真无邪，然后每天就吃吃喝喝。那我其实因为我大三的时候跟孔导一起拍戏《战长沙》，那时候他就把，那时候我才19岁，他就觉得我是他的女儿一样的感觉，他觉得这个适合我，所以在他眼里其实 关那个邱莹莹就是我，我就是邱莹莹，对，所以
啊，千万别这么想，爸爸妈妈有他们的世界，要让他们好好去享受自己的世界。其实跳跳广场舞啊，去去旅游什么的，都是挺好的主意。
我爸妈属于那种，他们可洋气了，什么上网什么都会，但他们从不跳广场舞。就我觉得他们还挺跟我同步的，但我妈就觉得广场舞啊，他为什么要去跳广场舞？
对对，但是那个戏拍完我要去拍诛仙，我不能吃，但是导演希望我是一个小胖子在戏里，就每天中午就把我关在那个休息室，就开始拿饭给我吃，然后拿零食，就大家一块逼着我说必须吃，你必须把这盆饭给吃了，我当时好痛苦。
太好了，谢谢杨子跟我们分享那么多戏里戏外的故事，然后我也觉得你的那个性格特别的直爽，那北方女孩子的那种性格特别招人喜欢。那我们现在呢也把那个时间留给我们今天的群主和各位网友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把问题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然后杨子你可以挑着来回答。
刚才天才助手问我这个问题，在第一季中我这个角色就是从刚开始的跌跌撞撞，最后变成一个事业在事业上出有起色的职场小白，说我内心是如何诠释这个变化过程的。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整个人的感觉没有变，他还是很傻很二，但他只是对自己的梦想有了憧憬，他知道该去放弃一些什么，然后该去争取一些什么。其实他一直还是很单纯，所以其实第一季的时候邱莹莹的变化并不大。对，然后第二季其实据听说，我只是据听说前期他还是会很拎不清，大家可能又要骂他一次，但是他最后可能会做了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就是真正变成成长了，成长成一个女人，我觉得我还挺期待的。对，其实职场的菜鸟我真的，因为我对职场真的不了解，我如果我去职场的话，我估计我比他们还要菜鸟，因为我属于一个我脑子里很简单，我可能也拎不清，我也分辨不出领导们说的一些话，但我觉得就是很多原则是不能触碰的，比如公司的一些规矩，或者说没有规定这些，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一些规矩，我觉得千万不要去触碰。比如说你像小蚯蚓当时在揭发白主管那件事情上，我就觉得他已经违反了这个行业的一些规则，所以最后他也被开除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入职场的菜鸟们应该是注意的。
我可以补充杨子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学还没有毕业，到中央电视台去面试，然后最后要选择我了嘛，那么最后的一个应对呢，就是让我和当时已经确定的男主持人姜昆老师呢就一起搭一段词儿，然后当时我们呢就是被发了这么一张纸哈，但是上面也没有写是谁说哪一段，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也不知道其实这里边也是要论资排辈的哈，然后就跟姜老师说那个，那您就站这儿吧，您看这一段您说，下一段我说那个，然后我说完了以后我看您一眼，您就接着往下说，我还跟着导演起来了，然后姜昆老师就后来跟我说我说谁呀，哪来的愣头青。所以有一些这个规矩还是要学会的。后来姜昆老师呢就每个调教我呀，他说呢你没有受过任何播音的训练，好处呢就是你比较自然，但是那个你对形体完全没有要求，你老眨眼睛干嘛呀，现在就是我们从办公室啊一直要走到化妆间大概要走个两三百米的吧，他说在这个期间你一下都不许眨眼，然后我就好可怜，就一直睁着眼睛哈，而且你知道你越不想眨你越会眨嘛，然后噙满了泪水，然后到了化妆间的时候一闭眼泪水喷涌而出，化妆师说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吗？是的，我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是90年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了。 但是很多记忆就是非常的清晰，倒是后来有的时候按部就班了，做一些事情也比较熟练了，其实反而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在青春的时候那种挺二二的，但是很单纯很执着，那种经历和回忆都是人生特别宝贵的财富。所以今天我可能忘了很多的事，但是这些小事都会记得。
还是天才助手的问题，如果不当演员的话，大学毕业以后不当演员会怎样？我觉得我可能会像小秋云那样，因为如果不当演员，确实我在其他方面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也不是最优秀的，我可能就是像关关呀、邱莹莹那种感觉。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我家是北京的，可能我会不会面临说要离开北京去哪儿，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会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但其实那种生活我还挺向往的，我觉得每天下班以后还可以说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然后有周六周日休息，不会每天奔波在外面。现在想一想，其实那样生活也挺好，但是我已经做了演员了，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回头了。我现在的生活我会更加熟悉一些。你刚刚有个人问我，最想挑战什么角色？其实我最想挑战的是古惑仔，女版古惑仔。
哇，
对，我之前说我想挑战侠女，后来我就演了《诛仙》里面的陆雪琪。我现在想演一个杀手，或者说一个变态，甚至说他心里有心理变态，就是有心理疾病的人。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觉得我可爱，然后就是圆圆的脸，活泼，就邱莹莹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如果一直演这种角色，其实会给自己就是固定。但我觉得演员是需要挑战自我的，如果你长了一张圆脸但你去演那些大家还是相信的话，那个时候可能才证明说这是成功的。有网友问我说，在小蚯蚓身上感悟最深的是什么？我觉得看到他就是幸福，我感觉到其实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去珍惜而不去抱怨。你看小蚯蚓之前丢了工作又失恋，最后自己还振奋了起来，用他的温暖去感染到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励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感悟最深的可能是这一点单纯。
我这儿加一句哈，然后你让我想起有一首那个古词里边，就原曲里边，是关汉卿写的吧，就说是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吧，就是什么砸不瘪啊，锤不烂啊，炒不熟啊，什么就是一颗铜豌豆哈，在这个铁锅里不管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去那个摧残它哈，它还是稳稳当当做自己一颗铜豌豆哈。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抗挫能力吧，就是每个人都其实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实际上最后是要看我们抵抗挫折和承受挫折并且从中能够有所学习的能力哈。所以我觉得无论在你身上还是在小蚯蚓身上都能够看到这种抗挫力。
刚有问我说在生活中我是怎么治愈自己的，其实工作中我更多的是可能会自己喜欢待着，然后自己去排解，我很少会跟别人倾诉。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一个人的世界，然后去想很多事情。因为其实我抗压能力还挺强的，我不是玻璃心，就这一点我还挺庆幸的，可能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明天直接睡一觉就忘了。
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喜欢有邱莹莹这样的人做朋友吗？虽然他会闯不少的祸，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两肋插刀的朋友，而且这么萌这么憨，从来不会用心计去那个算计别人的朋友，不是很棒吗？
对的，刚才网友也在问说会不会跟他成为朋友，我觉得我会的。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们其他的几位姐姐，刘涛姐说一定会，因为她觉得小蚯蚓很可爱。我说那你不会觉得烦吗？每天她都问你这个问你那个。她说不会啊，因为她愿意去帮助这样的人，很单纯。对，因为她很单纯很善良，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靠近她。是的，尤其是现在可能回家的日子很少，然后
我就像我今年已经半年连着拍戏在横店，中途回了几次家也是匆匆忙忙的，就会觉得看每次回家看到我爸妈，我其实会有一点难受，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天天在变老，所以我希望可以趁更多的时间去陪陪他们。嗯，刚才有网友问我说，他是80后，然后他觉得跟父母沟通会有问题，他想问我90后怎么处理。其实我觉得这跟90后、80后、70后没关系。就像刚开始大家90后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说90后不懂事儿，90后很叛逆。但现在大家会说开始说2000后，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我们年轻，但其实在我接触当中，我觉得90后其实挺懂礼貌，挺懂礼貌的。我身边的人都很孝顺自己的父母，觉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去干什么，然后他们很聪明，然后他们有创新的能力。我觉得跟父母沟通其实这真的是很难说，我知道很多人会去排斥，但是我觉得你要告诉他们我爱你，因为中国人很少会去表达这些东西，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觉得哎呀，跟我爸妈说这些很腻歪，但是你说完以后，真的是不一样的，爸妈会，你就看他们会真的很开心，然后他们会真的感觉到很温暖。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平时在说什么70后、80后、90后、00后什么的，其实我们在那个讨论的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区别而已，是吧？你怎么指望一个20岁的人然后说出和做出60或者是40岁的时候应该说的话和做的事情呢？其实有的时候只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而已。
对，刚才还有网友问我说，以前我经然后经历一段不温不火的日子再度升温，觉得我自己优势在哪？我觉得就是坚持。对，因为我有遇到过两段这样的感受，当时很崩溃，我觉得世界抛弃了我，我觉得完蛋了。但如果当时我自己不坚持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确实会被大家遗忘。我印象很深，在我很难的时候，有一部戏来找我，当时还是我爸是我经纪人，但副导演的态度极其恶劣，提了很多要求，说那要不然就别演了。但是我爸其实觉得说让我接这个戏是为了给我鼓励，他希望我能够说我还是有机会的，让我变自信。但我听到那个电话以后，我直接把电话按断了。我跟我爸说，我说爸，再怎么样我有自尊，做人要不卑不亢，我说既然他说这么恶心的话，我宁愿不去拍。对，我然后那件事给我的就是当时打击还挺大的，可是就算是那样，我当时心里也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被曲求全，我明明可以很好，我为什么要去那样。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我认定的事情我觉得我不会放弃。
我这个要为你点赞，我觉得其实人不管在多么卑微的时候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无论是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样。人的承受他可以比如说在有一些人的态度上可以承受，但是我觉得如果涉及到尊严呢，然后就有一些底线的话，那个是要亮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成为自己的最重要的过程。我们会为自己画一个边界，然后也是用这种态度告诉那些人，就是我是有边界的。其实呢，这个时间都是过得很快的啊，已经55分钟都过去了。谢谢杨子，拍了一天的戏，然后还这么投入的跟我们的网友分享他的这些想法和他的经历，还有那些故事，我都觉得特别的真诚哈。然后那也提醒网友们，抓住最后的这4分钟的时间，赶紧把问题呢通过文字的方式传上来。那同时呢，也请大家可以关注天下女人的微信的公众号，因为更多精彩的内容会在里边。
我其实会跑步，因为我觉得在跑步的时候你会忘掉很多烦恼，然后你流出来的汗就把压力和烦恼全流出去了。我差不多我可以跑1个小时，然后在跑步机不停地跑，这个是我一个调整自己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会去看一些电影，当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你只有变得更加努力，你才能够去参演，然后去参演这些你想去拍的电影，因为电影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大荧幕上，然后拍我自己喜欢的片子，然后去参加一些电影节，我觉得那个是我以后的目标跟理想。
那我也曾经有机会采访过不少的演员哈，比如有一次巩俐就跟我说，就我说你是怎么样去学习演技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跟很多人想的并不一样，这个并不是天然就都会有，有些人会有天分，但是其实他还是不断磨练和学习的过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实际上很多时候不仅看女演员的戏，他还看男演员的戏，就是看他们在某一个瞬间是怎么样把那种很非常复杂的那种情感非常准确的能够给到观众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成功真的是有道理的，
这个真的很难。就是我是一个胖皮子，这是认真的，因为我爸妈也不是瘦人，我稍微吃一点就会炸开，大家看我很多网上的照片真的都是炸开的，脸都圆的不能再圆。其实可能我也只是连着吃了三天饭而已，就我不能吃晚饭，我一吃晚饭第二天脸就裂了，很痛苦，我只能靠运动跟节食。所以女演员真的挺难当的，如果我不是女演员，我觉得我先是140斤的大胖子，可能是这样。
这样我们也依然爱你哈。好，真的非常感谢杨子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们天然女人社区的网友和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一起来互动。欢乐颂这部电视剧引起了很广泛的反响，其实也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打拼的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处境的女性都或多或少的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是共鸣。有些事情也许我们并不喜欢，有些个性也许我们会吐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会发现某些特性，其实正是因为我们还在珍惜着某些特性，我们才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响。所以呢，我觉得这部戏的成功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电视模式的出现。再次感谢杨子。那同时在这里要预告的是，明天晚上8:30，记住是8:30哦，我们会请王子文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欢乐颂》里的富二代。
我也谢谢杨澜姐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以这么一个新颖的方式在聊天，我觉得真的挺亲切的。第一次在这么一个群里跟大家聊天，希望以后还能机会再来这里做客，然后也谢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在这儿听我说话，我会继续努力的。就是大家给我的留言其实我都能看见，包括微博上啊，对，希望可以今年的戏包括诛仙，包括后面拍的龙珠传奇，甚至是欢乐颂第二部大家可以喜欢，我会加油的，谢谢大家，拜拜。
好，我们再次感谢杨子，也期待着你的几部新戏啊，特别是欢乐颂的第二季呢，我们特别期待着小蚯蚓会有着怎么样的华丽蜕变。那记者明天晚上8:30王子文来参加我们天下女人社区的讨论，那话题当然就离不开曲筱绡咯。不管你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好，我们再次感谢杨子，也期待着你的几部新戏啊，特别是欢乐颂的第二季呢，我们特别期待着小蚯蚓会有着怎么样的华丽蜕变。那记者明天晚上8:30王子文来参加我们天下女人社区的讨论，那话题当然就离不开曲筱绡咯。不管你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明天都来参与意见提出问题吧。再见，晚安。